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9月21号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10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联合国机构说在伊朗进行的核调查取得重大进展。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访问古巴，并且会见卡斯特罗兄弟。美国表示如果联大取消制裁古巴投票的话，美国可能弃权。有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认为穆斯林不应该做美国总统。黑人演员首夺美国艾美奖的剧情类最佳女主角。继中国在香港的机构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近日发表特首超言论在香港引发争议之后，再有前港澳办高官说香港经济民生发展强差人意的主因是归咎于所谓的主权移交之后没有依法实施去籍化，而去中国化就死灰复燃。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对美国之音分析说，陈在义的言论不符逻辑，更不符事实。
他的谈话一定是反映中央的意思，也跟最近江小明，也跟基本法。
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嘅下半部分，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永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星期一说，联合国对有关伊朗试图发展核武器的指责所进行的长期调查取得了重大进展。天野之弥又说，他已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报告了他的伊朗之行，包括访问调查重点之一的帕尔钦军事地点。天野之弥说，伊朗方面在他访问帕尔钦之前就提交了帕尔钦的空气样本。他说在某些情况之下，国际原子能机构允许相关国家参加检查活动，前提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不会受到影响。他对记者说，这些样本通过了该组织一个核查程序的检验，被证明是有效的。星期一较早时国营的伊朗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核机构发言人的话说，收集环境样品的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人员并不在场。伊朗多年来一直不准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帕尔钦，坚持说帕尔钦是军事性设施，不对外开放。伊朗官员认为帕尔钦成为关注焦点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提供了错误情报，说伊朗企图制造核武器。长期以来，伊朗一直声称它的核项目是用于和平目的。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一将会离开古巴首都，前往古巴东部访问。星期日，教宗会见了自1959年以来一直统治古巴的卡斯特罗兄弟。教宗星期一将会访问霍尔金，那里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努尔卡斯特罗的故乡。霍尔金位于匈牙利以东800多公里，该城以一个十字架称主，这个十字架俯瞰这座城市达数百年之久。教宗将会在霍尔金主持一次有数万人参加的弥撒，然后前往古巴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参观圣母教堂。教宗星期日在匈牙利主持弥撒，就意识形态的危险性向古巴人提出告诫。方济各向聚集在匈牙利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广场上面的数十万信众进行报道。教宗说，基督徒经常被要求放弃他们自己的希望和愿望，他们对权力的追求，而去关注那些最脆弱的人，而他们所有的人都被耶稣要求，实际上应该说是被鞭策，出于爱的原因，互相关爱，而不是介意邻居正在做什么，或者并没有在做什么。教宗方济各在古巴前领导人菲尔德卡斯特罗位于哈瓦那的屋企里面探望了他，两人会晤的旁边还有卡斯特罗的家人。梵蒂冈说，两人会面的气氛非常随意和友好，他们还互送了有关宗教的书籍作为礼物。 據報道，今年的聯合國大會有可能再次就要求取消對古巴長期貿易制裁的提案進行投票。美國正是考慮棄權，而不是好像往年那樣投反對票。近25年以來，每年聯大開會，古巴都會提出對影響到其他國家主權與貿易的法律表示關切的議案。過去兩年只有美國和以色列對古巴提案投反對票，但是2014年10月聯大上一次投票以來，美國和古巴關係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兩國政府今年7月結束了54年的敵對，同意重建外交關係。兩國隨後在哈瓦那和華盛頓的重開大使館，奧巴馬總統公開敦促國會解除對古巴的禁運。到目前為止，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尚未採取大的行動解除制裁，所以奧巴馬總統上個星期表示將會尋找機會逐步緩解制裁的影響。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本卡森星期日表示，穆斯林不應當擔任美國總統，他認為伊斯蘭教的原則和美國的價值觀不相符合。卡森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他對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與媒體見面節目說，他並不主張他們給一名穆斯林來統領這個國家，而他絕對並不贊同這樣。卡森又表示，一位總統的信仰對選民來說應當很重要。他又說，伊斯蘭信仰和美國憲法並不相符，但是並沒有具體指出伊斯蘭教究竟在哪一方面和美國憲法原則相左。美國電視節目最著名的獎項艾美獎星期日在洛杉磯舉行2015年頒獎典禮，電視劇《權力遊戲》是今年的最大贏家，破紀錄斬獲12項大獎。廣告狂人的演員喬漢姆獲得最佳男主角獎，副總統獲得最佳喜劇獎。黑人女演員維奧娜·戴維斯榮獲劇情類最佳女主角獎，成為奪得這個獎項的第一位非白人演員。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www.voagd.com 或者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是400-120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最近香港有学者一个研讨会上说，来紧的香港区议会选举相当重要，是雨伞运动之后的第一次民意测试。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中国驻香港的官员在发出特首超言论之后在香港引起的争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继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近期发表所谓的特首超言论在香港引发争议之后，再有前港澳办的高官在星期日投下震撼弹，将香港经济民生发展强差人意的主要原因之一归咎于主权移交之后无所谓的依法实施去殖民化。而这名前高官声称去中国化就死灰复燃，又气焰嚣张，造成巨大的内耗。有关的言论招致香港的泛民主派的强硬反击，而建制派就低调回应，甚至有建制派人士表明不认同有关的讲法。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曾经严厉批评香港极少数青年挥舞港英米字旗的前港澳办副主任、现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的陈佐尔，星期日在香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论坛上致辞，表示对香港目前的经济民生状况有酸酸的感叹，香港需要找到深层次的负面原因，称特区成立后出现两个化的问题，包括没有依法实行去殖民化，使本来应该放在历史博物馆里面的东西跑出来招摇过市，有些被捧为金科玉律，而上世纪80年代英国人的去中国化死灰复燃，气焰嚣张。 不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国化，使到一国之下的两制都受到损害，造成香港巨大的内耗。陈佐洱后来被港媒追问香港应该依据什么法律去殖民化，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称那些法律条文与去殖民化相对应该属专题问题，叫记者从基本法总则以及条文中去找。而在记者问具体哪一条之后，陈佐洱反而指记者跑题，更反问记者是否应该殖民化。据港媒报道，基本法总则以及条文里面没有有关去殖民化或者去中国化的条文字眼。据港媒报道，建制派的立法会主席曾玉成星期日对媒体回应称，不知道陈佐洱指香港没有依法去殖民化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不太明白这个讲法，要问陈佐洱有关法律在哪里。曾玉成强调，有殖民心态的市民属极少数，不认为会影响一国两制，亦不觉得市民有恋殖情结，并表示年轻人在回归后的社会长大，对国家认识、国民身份认同应该较殖民时代好得多。而港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谭志源星期日被媒体问及去殖民化的时候，发表本土思想倾向言论者属非常非常少数港人，大部分港人都拥护香港是国家一部分。而从传媒的报道，暂时看不到陈佐洱言论中的一些具体例子，同时相信在内地，特别是中央，或者好像陈佐洱曾经做过中央官员的话，应该对香港和香港人多一些包容，多一些信任。港府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星期一则强调，部分殖民地时期的制度，包括普通法以及司法制度，在回归后仍然沿用，并非每一样东西都要改，对香港有优势以及令香港向前行的制度需要保留，而同基本法有矛盾就需要处理。港府行政会议成员、新民主党主席叶刘淑仪星期日表示，殖民地历史有留下好的传统，例如普通法及法治，好的东西不需要清除，亦不能够以法律去除。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民主动力副召集人郑宇石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陈佐洱的言论既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事实，因为如果香港经济民生没有搞好，最大的责任当然是根据基本法拥有很大权力的特区政府以及一直控制立法会的建制派，而不是所谓的量化。郑宇石表示，陈佐洱和此前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等人的言论，实际上是为北京收窄香港两制的空间进行铺垫。他说，
他的谈话一定是反映中央的意思，也跟最近江小明，也跟基本法委员会的。
郑宇石说，陈佐洱的看法一定是反映中央的意思，亦和最近张晓明，亦与基本法委员会的姚歌平教授所说是相当一致。他们就是说，中央对一国两制怎样定义，底线在哪里，框架在哪里，香港人要接受这样的框架。受邀出席同一研讨会的民主党主席刘伟卿批评陈佐洱是断错症，指香港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撕裂，因为特首没有争取民意支持施政，并非陈佐洱所说的量化造成，而陈佐洱的言论只会加剧撕裂。刘伟卿质疑陈佐洱身为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看不到香港问题，枉费他研究香港政策。新任泛民会议召集人、工党议员何秀兰表示，担心陈佐洱所讲的金科玉律是指法治和三权分立等香港核心价值。退出公民党以及辞任议员的民主思路团体的召集人汤家华表示，在示威中挥舞殖民地旗帜的是绝对少数，只为情绪宣泄而非实质政治诉求，希望陈佐洱多观察香港示威。公民党党魁梁家杰议员星期一在商台节目上表示，香港回归后，立法会和法律经历过具体的去殖民化法例条文中，港督会同行政局等字词全部去除。梁家杰质疑，陈佐洱如果认为有去殖化，就不会有本土思潮那些不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年轻人，这个想法不合逻辑，因为这些年轻人多数是九七回归前几年出生，没什么受过殖民地荼毒教育，反而他们这些港英余孽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此外，郑宇石教授表示，实际上从回归到2008年，港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央的信任一直都是提升，只是在2008年以后才因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经济等多种因素出现逆转，而近两三年更因为政改问题而进一步下降。他说，
要是香港人去中国化成为一种趋势，去金门化做得不足够，那是不是中国政府？
郑宇石说，如果是香港人去中国化成为一种趋势，去殖民化做得不够，那是不是中央政府本身要反思，为什么中央对香港的政策不得人心？这样的发展是不是应该北京试着做一些反省？有出席同一论坛的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星期日表示，希望陈佐洱讲清楚什么是去殖民化，否则陈佐洱这番言论只会触发另外一场争论。此外，信报专栏作家余锦贤星期一在香港脉搏专栏发表陈佐洱两化惹争议的评论，表示陈佐洱两化的言论令人觉得他脱离现实，未有掌握香港的实际情况。评论说，陈佐洱去年六月亦曾经发表类似言论，说对年轻人挥舞米字旗感到痛心，并质疑年轻人少读中史，又将香港竞争力下跌归咎为香港内部争拗所致。陈佐洱一再发表相关言论，或多或少是他个人真的有些担忧，但是令人关注的是他的言论是否代表北京领导人的看法，即使他强调只是个人意见。有接近北京的建制派人士说，2008年退休的陈佐洱在2013年愿意出山担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全因为中央主管香港事务的领导人亲自邀请，所以他对香港问题的意见按理会得到北京重视，因此他最新一番讲法虽然未得到与会者包括建制派的普遍认同，但是令人忧虑他是反映内地的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雨伞运动之后的第一次全港性的选举区议会选举将会在今年的11月底举行。有学者最近在一个研讨会上说，今次的区议会选举相当重要，是雨伞运动之后的第一次民意测试，可以反映香港民意是否支持泛民主派否决香港当局的政改方案。另外，有泛民组织说，他们在2013年已经开始协调区议会选举的泛民参选人，避免撞区分薄票源。不过今年的区议会选举就有大批雨伞运动之后涌现的所谓散兵组织加入选战，部分的参选人和泛民就出现了撞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董事成员包括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等知名人士的公民实践培育基金最近举办认清选战2015区议会选举研讨会，邀请多位学者和现任区议员出席，分析港人在去年年底雨伞运动之后怎样运用手上的一票决定未来去向。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在研讨会上表示，这次区议会选举相当重要，由于民主派地区资源有限，区议会的席位在2007年的区议会选举之后不断萎缩，民主派和建制派的地区资源亦都越来越悬殊，民主派能不能够守住现有 20% 的席位是一个重要指标，而结果是民主派能不能够开拓新的地区，抑或当选的席位进一步萎缩，有待观察。马岳表示，过往几届的区议会选举经验，政党能够赢取区议会席位，对之后一届的立法会选举当区得票有相当大的影响，可能影响到30%的得票。由于11月底举行的区议会选举是去年年底雨伞运动之后第一次全港性选举，马岳表示有重要的民意诠释的效应。
雨傘運動之後，究竟民意是支持民主派否決政改，定係還是係話支持梁振英呢一個 vote them out？ 咁呢個係一個幾重，呢個係第一個測試嚟嘅。之後應該就係補選啦，新界東嘅補選，然後下一年嘅呢個立法會選舉啦。
马岳表示，区议会选举结果有很多地区性的因素，外界未必了解，但是一般人都会用选举结果哪个阵营的输赢作为指标。
而一个呢是对、就是、民间怎样去诠释，或者甚至国际社会怎样去诠释呢，究竟在雨伞运动之后哪个是赢家，哪个是输家，哪个得到民意的支持呢，是、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香港教育学院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助理教授方志恒在研讨会上表示，建制派在区议会选举透过长年的蛇斋饼种利友和地区工作网络去掌握选民的资料，加上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的介入，他认为目前香港人面对的不是一场真正民主和公平的选举。
即係而家，我相信民主派嘅政黨佢哋嘅對手根本上就唔係台面上嘅民建聯、新民黨、自由黨或者經民聯，而係背後嘅中聯辦，以至到整個共產黨嘅國家機器。呢個係相當之明顯嘅一個情況嚟㗎。
方志恒表示，最近有香港傳媒報導中聯辦點樣操控區議會選舉。他亦都訪問過很多建制派和民主派人士，情況和傳媒報導的差不多，就是中聯辦成立三個主要的工作部，包括港島、九龍和新界，核下就是多個地方社團聯會，加起來有超過600個大大小小的組織，有同鄉會、街坊會、戲曲班、青年會、婦女會等等，以不同的名義經常舉辦各種活動，收集選民的數據，也即是戶口簿，由建制派的人士定期交給中聯辦各個工作部的官員，建立全港性的選民資料庫，作為選舉資源調配等的工作。方志恒認為，北京介入香港選舉的操控，嚴重扭曲選舉結果和民意的詮釋，確保民意永遠站在北京那一邊，對香港的民主發展相當危險。
因為它都是民主選舉產生，他說我都是議會佔多數，我都有民意支持，你都有五成人支持這個人大831的篩選，這個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一個狀態，就是話北京佢唔會再將個民意呢個戰場拱手相讓俾民主派或者香港人，佢係會用佢嘅方式去玩呢一個民主遊戲，有一個民主嘅制度、議會，甚至一個特首嘅選舉喺台面，然之後用一個國家機器喺背後操控，確保個民意永遠都係企喺北京嗰邊。
方志恒表示，香港人面对北京全方位的操控，包括选举、主流传媒、地区组织以至大专院校、专业团体等等，他认为香港人应该思考怎样在自己的位置用行动去实践去年雨伞运动的其中一句口号，自己香港自己救。香港民主党现任南区区议员柴文翰在研讨会回应观众提问表示，以往香港区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大约是30%至40%，跟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地方议会选举比较，投票率不算低。柴文翰仲話，呢次嘅區議會選舉，泛民參選人可以同雨傘運動之後成立嘅傘兵參選人協調，甚至用初選方式決定候選人。佢都認同呢次嘅區議會選舉應該吸引更加多嘅年青選民投票。
所以點樣去谷高個投票率咧？咁我呢個可能都由網絡啦，可以諗諗呢方面。二來就係咪一啲相關年青人嘅議題可以諗？咁例如最近我同邊啲人咧就一齊諗緊啲嘢咧，同啲玩滑板嘅人一齊諗緊啲嘢，就係咩區入邊嗰度可以加到啲滑板場，係佢哋揾我先嘅，咁我約咗佢嚟康文署啲人嚟睇嘅。
柴文翰表示，若同爱好玩滑板的年轻人和负责相关地区工作的康文署官员一起视察哪些地方适合增建滑板场的场地，是公众参与最直接的一环，可以从这方面着手，增加年轻人的地区参与，从而提高他们对区议会选举的投票意欲。主持研讨会的和平占中发起人之一，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建文在总结发言表示，这次区议会选举，泛民应该构思一个触动人心的政治口号，例如是不是赞成特首超言论之类，亦都应该着重触动地区居民的实际政策，吸引知识水准较高的中产阶级和年轻人出来投票，因为他们出来投票可能影响7%的投票率，对选举结果有很大的影响。 陳建文表示，可以在區議會選舉發揚雨傘運動的精神，不只是爭取真普選，佔領區裡面的平等、分享、追求知識和環保的精神，可以透過區議會選舉落實到社區裡面。陳建文還說，據過往區議會選舉結果，大約 80% 的區議員可以成功連任，即是新人參選的獲勝率只有 20% 左右。不過他認為年輕人應該積極參選。
你去參選，你首先坐底有 20%。如果你能夠做到將這班手頭作和那班走了的中間階級咩都帶回到社區裏面，就算最後你沒有贏到，你拿了 30% 選票，你已經贏了，你已經開始創造議題，還有告訴他們我們沒有放棄，不是以為我們雨傘運動無功而還我們就沮喪，對不起，不是，這個是我們的香港，是我們的家，我們會參與，在每一個層次都參與。
2002年成立，2003年起开始替民主派协调选举的民主派组织民主动力最近同传媒会面，召集人赵家贤表示，由2013年开始，民主动力已经协调泛民今年区议会选举的参选人，做到每个选区只有一个泛民参选人，避免分薄票源。赵家贤表示，由于去年年底发生雨伞运动，今年區議會選舉有大批雨傘運動之後湧現的傘兵組織加入選戰，暫時有14個小選區出現傘兵和泛民參選人撞區，一共涉及3個傘後組織，包括青年新政、北區動員和東九龍社區關注組。赵家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届有431个区议会直选议席，估计泛民将会派出200几位参选人，略低于上届2011年的235人。赵家贤坦言，泛民主派资源较建制派贫乏，而今届雨伞运动之后第一次区议会选举，泛民的基本指标是保持现有80几个的议席数目。
如果能夠再能夠進展加多了幾個議席的話，這個就是更加是理想的成績了。因為現時的選情是不樂觀，是我們都是建制派整體的龐大資源打壓底下，其實即是我們真的能夠確保現有議席保持不變，已經 是 很難得的事情。
民主動力副召集人鄭宇石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屆區議會選舉有更加多的年輕人出來參選，關心政治，他認為是好事。
他們投不投我們票呢，這個反而是一個次要的考慮，年輕人肯出來關心政治，推動香港的政治的發展，這個對我們來說是一件始終都是一個很值得鼓舞的。
以上是美國之音第一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台灣對中國在兩岸交往上沒有利用溝通機制，擅自決定從今年的9月21日開始實施卡式的台胞證表達不滿，希望中國大陸方面不要做出傷害台灣人民感情的事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毛治国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对中国大陆在处理台胞证的问题上事先与台湾有关部门沟通不够，表示非常不满，强调大陆方面不要做出伤害台湾人民感情的事。毛治国说，台湾方面坚持不管台胞证件是什么形式，其中的内容只能够是现在台胞证上的内容，亦只能作为旅行证件。他说将持续要求大陆方面尽快回应台湾的意见。台湾陆委会星期一亦就大陆实施新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事宜发新闻稿，说大陆单方面的做法欠缺有效沟通，做法上不尊重台湾方面，伤害台湾民众的感情，对此台湾方面已经多次表达不满。中国公安部9月15日发布公布，决定从9月21日起开始启用2015年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并同时停止签发现行本色台胞证。该电子台胞证有效期是5年，中国方面称启用电子台胞证是进一步便利台湾居民来往大陆以及在大陆居留生活。 此前，中国福建省已经试点签发电子台胞证，至今签发数量超过200,000张。不过，台湾陆委会话，这个基于便利长期在大陆就学和工作的台生和台商的卡式证件，由于全面性抗及于所有台湾民众，导致一般民众产生大陆方面是否有直机收集个人资料、指纹等私隐资料，或者监控个人行踪等方面的疑虑。陆委会促请大陆方面尽快澄清卡式证件唯一用途是旅行证件，以化解外界的疑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台湾不满中国大陆全面实施卡式台胞证。美国联邦政府有可能在党派之争之下出现部分停摆。波兰外长批评欧盟收容难民配额方案。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对中国在两岸交往上不利用沟通机制，擅自决定从9月21日开始实施卡式台胞证表示不满，希望中国大陆方面不要做出伤害台湾人民感情的事。台湾行政院长毛志国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对中国大陆在处理台胞证的问题上面事先和台湾有关部门沟通不够表示非常不满，强调大陆方面不要做出伤害台湾人民感情的事。美国国会的日常工作会受到干扰，但目前离月底前通过预算，避免政府部分关门没几多日了。目前的财政之争是由一段秘密拍摄的视频引起的，在那段视频之中，一个得到联邦资助的妇女生育诊所讨论出售流产胎儿的器官。美国政府每年花费大约35,000亿美元用于从海外军事行动到美国国家公园等各项支出，其中5亿多美元引发党派之争，有可能在10月1日影响到联邦政府大部分的活动。一个非营利计划生育组织获得这笔资金，遭受到控制国会的两院的共和党人的指责。共和党众议员沃尔伯格说，大家都应当认为纳税人的钱不应该被用于通过出售胎儿的器官获利。上个星期，国会众议院通过一个提案，为除了计划生育之外的所有项目拨款。民主党众议员弗兰克尔说，这个提案很愚蠢，很卑鄙。包括总统在内的民主党人敦促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Democrats are ready to sit down and negotiate with Republicans right now.
奥巴马说，民主党人随时愿意坐低和共和党人谈判，但谈判内容应当是合法的，譬如应当为教育、工作培训和基础设施等项目投资多少钱，而不是计划生育组织这种无关联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大家目光需要超越这一点，在社会问题上面保持保守立场的共和党人不为所动。共和党众议员菲尔罗说，
This is about the gruesome practices of an organization that receives over $500 million a year from federal.
呢事關乎一個每年得到聯邦政府5亿美元嘅撥款而做住可怕事情嘅組織。民主黨眾議員弗蘭克爾話：計劃生育組織每年要做大約400,000例嘅巴士圖片、500,000例嘅乳房檢查、450,000例嘅性病同艾滋病毒嘅檢查。波兰外交部长谢蒂纳说，欧洲需要制定一项统一的计划来应对目前的难民危机，但这项计划不应当硬性规定每个国家收容难民的配额。谢蒂纳又表示，欧盟的当务之急是封锁边界，同时应该设立难民收容中心，将难民和经济移民加以区分。他又说，不能够听任难民危机使到欧洲产生分裂。谢蒂纳又表示，波兰并不反对接纳难民，但由欧盟成员国按配额收容120,000人的建议并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谢蒂纳星期日对记者说，瑞典、德国和奥地利等国已经有收容难民的经验，而其他欧盟国家就没有。而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日说，美国将会增加发放难民签证，从目前的每年70,000个增加到2016年的85,000个，2017年将会增加到100,000个。 持左翼立场的希腊当选总理齐普拉斯宣布在星期日举行的全国大选之中获胜，并且表示他将会很快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实行欧洲债权方所要求的紧缩措施，作为交换条件希腊得到巨额救援的贷款。齐普拉斯星期日晚在雅典市中心向呼呼的人民发表讲话，在这个之前的几个小时，希腊选民使到保守派人士争取控制政府的诉求受挫。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公司的股票星期一在法兰克福股票交易所开盘几分钟之后下跌了 13%。 在这个之前有新闻说该厂在美国出售的柴油动力车上面安装了故意伪造排放数据的软件。大众汽车公司的股票到了星期一中午下跌了 20% 有多。在这个之前的一日，大众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马丁温特科恩说为辜负客户的信任而表示道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gd.com 或者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00至12:00，我们一个钟头的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俄罗斯和日本两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开始互访。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不希望全面依赖中国。我们会报道美国西雅图市准备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不过我们首先报道有关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将会在今个星期到美国国会发表国会联席演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教宗方济各在9月24日将会成为第一名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的天主教教会领袖。美国之音记者蔡内在国会山的报道说，国会议员热切盼望教宗的演说，但同时亦正在为教宗可能发表令到他们不喜欢听的言论作出心理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内在国会山的报道。
在国会山，民众正在热切期待着教宗方济各即将发表的国会联席演说，没有谁比邀请人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更加兴奋。贝纳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在一份特制的视频中说议员对教宗要讲什么很感兴趣。他说
His outreach to the poor, the fact that, you know, he thinks people ought to be more religious.
贝纳说教宗和穷人的接触，民众应该有更多宗教信仰的事实，他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立场有些争议，但是这个是教宗。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说，那些有争议的立场可能使贝纳后悔发出邀请。教宗方济各立场鲜明地讲到经济不公和气候变化对地球的威胁，梵蒂冈还对伊朗核协议表示欢迎。教宗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更接近民主党籍奥巴马总统的观点，而不是共和党人的想法。全国天主教记者的分析人士马斯里斯神父解释说，
And when he comes to Congress, if he says you should welcome the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里斯神父说当教宗来国会的时候，如果他说应该欢迎移民和难民，应该照顾穷人，或者应该保护环境等等，当教宗讲这些问题的时候，民主党人会跳起来鼓掌，共和党人怎样做，坐在那里没什么反应。如果他们站起来鼓掌，那查党的人就会对他们大为不满。一位共和党人众议员保罗·戈什尔说，他将抵制教宗演说，因为教宗关心的是气候变化，这一种他所说的办不成的傻事。在民主党这一边，路易斯·古铁雷斯众议员将教宗对移民的关怀与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川普激烈的反移民言论做了对比。他说
In many ways, Pope Francis represents the anti-Trump, the antidote to his venom.
古铁雷斯说，在很多方面，教宗方济各代表着反川普，是他的毒液的解药，但是在同性婚姻和堕胎等其他问题上，教宗可能会讲出民主党人不喜欢听的话。李斯说，他希望教宗能够向国会传达这样的信息。他说，
I think hopefully he will also tell them,Get over your partisan politics. You know, it's time to.
李斯表示，他希望教宗会对他们说，走出你们的党派政治，现在是走到一起合作共事，解决美国和世界问题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所有美国人民都会站起来鼓掌。要想使国会议员停止斗争而携手共事，教宗方济各的一次访问恐怕还未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内从国会山发来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喺星期二抵达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今次嘅美国之行首站选择咗同中国有长期贸易关系嘅华盛顿州嘅西雅图。西雅图已经多次接待过中国领导人到访，而喺街头嘅西雅图人对今次习近平到访咧就所知不多。咁喺星期日，部分被特别组织迎接习近平嘅华人已经从各个州嚟到呢一度，准备迎接到访嘅习近平。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萧新同玉刚喺西雅图报道。
虽然响星期二习近平就将会抵达西雅图，当地人似乎并未过于关注。响派克市场代理销售画作嘅达尼埃尔表示，佢仲系唔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到访这座有翡翠之城之称的西雅图市。至于习近平何以会选择他的城市，他认为和当地的科技业的发展是有关系。达尼埃尔表示，他是不知道近期西雅图的人口是激增，或者这里在技术产业方面是有所发展。他是听说过，是为亚马逊以及其他的技术公司的雇员，技术产业有很多很好的工作机会。达尼埃尔并不了解习近平这次访问美国的行程当中，信息和技术相关的话题是一个重要议题，当然还有贸易交往。在星期一和朋友到西雅图唐人街吃饭的法布里吉特，喜欢是中国美食，但是听到中国国家主席在过两天就到西雅图，他亦都颇为惊讶，他觉得习近平选这个作为首站，和华盛顿州以及是中国的长期贸易往来是有关系。法布里吉特表示，或者因为是西雅图是一个大的港口城市，他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对进口是有很重要，而这个对两国的关系影响亦都很大。精心安排的西雅图行程强调了中国和美国在经贸以及科技领域的紧密关系。虽然两国在这些领域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从长期存在着未获得根本解决的知识产权盗用、市场准入到网络攻击等等，但是习近平在西雅图将会得到很大的礼遇。从比尔盖茨的晚餐到保尔森组织的商业圆桌会，并将会有多位的美国州长前来参与这次的会面。习近平在西雅图期间的活动内容虽然已经是披露，但是缺乏一些安排的具体时间。当地华人社区早早就组织了安排迎接习近平的独种活动，但是直到距离习近平到达的前两天，侨界领袖仍然是在等待领事馆方面通知的细节。邓作烈是一名画家，亦都是当地的侨界领袖之一。
对，我们有一系列的。邓
作烈表示，他们是有一系列的活动，具体的时间还是不知道，因为他们仍然一直在等着通知，在各个地段都有一些欢迎仪式，听说是有一个的侨宴。邓作烈等侨领星期日的下午要在唐人街迎接北京的官员，这个也是他们没多久之前所得到的消息。到访的中国国务院侨办主任裘焕平，他显然是为习近平到访是打点。邓作烈说，裘焕平到访是问候海外华人，从前也有同一个职位的官员到过当地，应该是在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访美的前夕。裘焕平在中国城的牌楼前受到精心组织的隆重欢迎，虽然未有特别的提及到习近平即将到访，而这个看上去就好像一场为迎接他所作出的彩排。参加当日欢迎表演的还有来自西安的一名习女士。 曾经是医生，到美国后转行的习女士说，她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半个乡党，还是同一个姓。谈到习近平这次访问美国时候，正值是两国因为网络袭击等问题而显得紧张的时候，习女士认为对话仍然是有利双方解决分歧。
对这些都有会有帮助的，就是缓解也好，就是对将来未来的。
习女士表示，她相信对这些是有帮助的，缓解也好，对未来她自己认为都是会有帮助。星期日的派克市场游客是络绎不绝，其中有不少的是华人，他们都是来自中国的游客，有些是经过组织的安排，从美国各地到西雅图参加迎接习近平的华人。在习近平将下榻的威斯汀酒店外，亦都有一些华裔星期二到星期四，亦都是习近平在西雅图的期间，这家的酒店周边多个街区都将会是封路。当地的媒体亦都已经是开始告诫市民做好汽车要改道的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迅、玉刚在西雅图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和日本两国政府高级官员开始互访，试图展开密切的双边关系。有分析认为，俄罗斯不希望全面依赖中国，而在面向东方的外交当中，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同样亦想加强与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关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星期日开始对俄罗斯展开为期三日的访问，同时普京总统的亲信、前俄罗斯国家安全局局长、目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的帕特鲁舍夫最近透露将会在近日访问日本。作为西方七国集团成员之一，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日本加入制裁俄罗斯，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以及其他政府部长没多久之前先后访问过双方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亦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招致日本抗议。俄罗斯战机最近经常飞抵日本领空，日本战机起飞拦截，引起日本不满。俄罗斯外交部发表的声明说，在目前不顺畅的双边关系中，日本外相这一次访俄能够为理顺两国关系提供必不可少的动力。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透露，岸田文雄这次访俄是为了普京总统访问日本做关键准备，但他同时强调，现在讨论普京访日还是为时尚早，因为还没办法确定相关的邀请。普京访日被认为是提升俄日关系的重要一步，但访问一直向后推延。双方原定计划普京今年年底能够盛行，但梅德韦杰夫访问两国有争议的领土，再次为普京访日增添困难。不过日本方面这次抗议显得比较克制。俄罗斯的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洛夫说，日本和中国关系不好，与北韩关系紧张，与南韩关系都有问题。在东北亚地区，日本唯独与俄罗斯的关系比较平稳，特别是俄罗斯与中国关系走近之后，岸倍首相非常不安，因此日本想和俄罗斯更多互动来到平衡俄中关系。基斯塔洛夫说，俄罗斯被西方制裁和被孤立，日本是对俄罗斯制裁的国家中动作最轻的一个，亦都是西方制裁链中最薄弱的环节。在发展和西方世界关系时，俄罗斯现在将日本看成是突破口，所以尽管面临各种的困难，普京访日非常有可能，因为两国现在彼此需要，都想发展双边关系。基斯塔洛夫认为，俄罗斯和日本互动不会损害到和中国的关系，中国能够理解。基斯塔洛夫说，
我认为俄罗斯会当然是建立关系，
他说他想俄罗斯在处理和日本的关系时会考虑到和俄中关系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俄罗斯更加感到兴趣平等和平衡地发展和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并使到这些关系能够有成果。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索洛维说，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并不意味着仅是面向中国，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亦都会发展同日本、印度以及越南等亚洲国家的关系。 索洛维认为，在处理同中国的关系时，让俄罗斯最不能够接受的就是完全依赖中国。但俄罗斯亦都非常清楚，中国的主要注意力现在都集中在南部，将北方的俄罗斯视作后方。中国不认为俄罗斯能够从背后插上一刀。中国最害怕的就是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联手在一起。学者基斯塔洛夫认为，在发展和日本的关系时，俄罗斯不会说刺激中国的话。所以俄罗斯强调想发展和包括日本在内的各个国家的友好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今日上气唔接下气咁去接 Larry。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咧就系 off the hook 以及 taken aback。
Hey, I was about to call you. I was worried something happened to you because you're really late.
真系对唔住啦 ，Larry， 喺路上出咗啲事啊。
What kind of trouble? Was it a family matter? Are you okay?
唔系大问题，我因为怕迟到，所以开得快咗啲咯。点知
？Uh-oh! Did you get into an accident? I see you left your car running. Do you have engine trouble?
车就冇乜事，但系俾警察截停，话我超速啊。
Did he give you a ticket?
诶，奇怪嘅系，警察冇开告票喎，但系我嘅驾驶记录上边，我怕有污点啊。佢仲话 ，He would let me off the hook。咁即系咩意思啊？
Oh, that's a good thing in your case. In this situation, off the hook means that you will not be punished for a rule or agreement you violated. The phrase off the hook can also mean that a person is relieved of an unwanted responsibility.
Oh, 我明啦。Off the hook 就係甩身或者擺脱責任嘅意思。唔怪之得警察話 I'll let you off the hook with a warning， 就係話警告一下，下次要留心啊。
Yeah.Let's get in the car. Don't speed, because you might not be let off the hook this time if an officer catches you.
咁梗係啦。Hey, Larry, 我遲到，你冇嬲啊嘛。You will let me off the hook for being late, right?
Sure. You're doing me a favor anyway. Let's get to the car mechanic shop and see if he fixed the company car my boss lent me for this weekend's business trip.
係啊，最好唔好俾你老闆知道公司個車而家喺修車鋪裏邊啊。You'll be off the hook if your car is fixed.
Can you think of any other time that you've been let off the hook? The last time my boss let me off the hook was, never.
哈哈哈，唔好急 ，Larry。五点钟之前，我哋肯定可以赶到收车行嘅。
Well, it looks like I'm not off the hook. My car won't be ready until next Monday.
吓，要到星期一先至整好啊？咁收车工人系点同你讲噶？
He ignored me for 5 minutes.And then I finally yelled, Excuse me, could I have some service, please? I was really taken aback by his rudeness.
Taken aback? 佢做咩推你啊？我哋可以告佢噶。
No, taken aback means surprised or shocked by something. I was really surprised by his rudeness because he ignored me, even though I was the only customer in the store.
乜话？净系得你一个人，佢都要你等咁耐啊？太过分啦。I'm taken aback too.我都觉得好奇怪啊，而且个车仲未整好。
It's okay. He told me that the car's engine needs to be completely redone. It doesn't matter how fast he goes because he needs to order new parts for replacement.
哦，原来系发动机坏咗，要先去买零件，唔怪之得要等咁耐啦。Well, I'm taken aback by this whole situation.
I'm taken aback by the mechanic's behavior and the terrible situation I'm in.
诶，我有个主意，如果我哋去租架车。咁一嚟，等你老板发现咗之后，都唔会咁嬲啊。
That's true. He'll still be taken aback, but not as much, because I'll still have a car to use for my business trip this weekend.
就嚟五点啦，我哋快啲去租车啦。
Thanks a lot, Li Hua. I'm really taken aback by your kindness.
Hey, 你话我平时对你唔好咩？
No, it's just that you have gone to a lot of trouble today to help me get out of this horrible situation.
唔好客气，我喺车里边等你，快啲去租车啦。
Okay, it looks like I'm off the hook for the weekend. I got the last rental car available.
太好啦，
周末开车出去要注意安全啊。
You have a safe weekend too, and don't go over the speed limit. I'd be taken aback if the same officer caught you speeding again. He'd be so taken aback that you may get two ticket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off the hook， 系指摆脱困难同责任；而另一个咧就系 taken aback， 系指感到吃惊。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钟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65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400多万叙利亚人为了躲避暴力冲突而出逃，其中大部分人到周边国家避难，这些国家是土耳其、黎巴嫩、约旦、伊拉克和埃及。但终于巴沙尔阿萨德保安力量和达伊沙这样的暴力极端组织继续攻击平民，更多的人从叙利亚出逃。叙利亚周边邻国已经接纳了众多的难民，这些国家的人力物力和社区不堪重负显而易见。例如土耳其现在接纳了200多万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而约旦政府则表示难民目前占约旦总人口20%以上。因此很多叙利亚难民就作出艰难的决定，继续远行，成千上万的人，其中包括很多全家老少几代人穿过巴尔干国家进入中欧，希望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安居乐业，过着有尊严的生活，直到叙利亚的屠杀停止。他们试图在很多欧洲国家寻求庇护，而那些欧洲国家正在决定能够接纳多少难民，那些国家也在调集人力物力来帮助难民。美国也承诺维持有力的难民接纳项目。美国尤其关注叙利亚难民的需求。奥巴马总统决定美国政府明年接纳至少10000名叙利亚难民。同时美国也在协助已经接纳大批难民的国家，尤其是叙利亚的周边国家。美国正在向叙利亚境内成百万急需人道主义援助的人运送援助。自危机开始以来，截至到目前，美国已经提供$41亿用于人道主义援助。更重要的是，美国通过外交途径正在谋求和平解决叙利亚冲突，因为大多数难民最终还是愿意将来返回叙利亚。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表示，叙利亚最终需要出现政治变革，以便叙利亚人民能够有一个安全和稳定的国家。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啊结束了星期一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喺一阵间中国时间晚上11点至12点钟有一个钟头嘅听众热线嘅免费直播电话号码系4001200551。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